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2号，公元2006年10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安都甘南民族师范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两人身亡。德国支持西藏团体将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就藏人在藏宁边境遭中共枪击事件深表担忧。中国缺乏性教育，每年有1000万人堕胎。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都甘南民族师范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两人身亡。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发出消息说，位于西藏安都甘南民族师范学校两名西藏资深行政人员在枪击事件中身亡。今年9月底，西藏安都甘南民族师范学校校庆20周年期间，该校校长洛桑当场枪击该校行政人员兼党员杨志宏，之后向自己开枪，造成两人当场死亡。消息显示，两人都是安多甘南地区的人。甘南安全局在电话中证实了发生的枪击身亡事件，但是事件的起因还不清楚。他们表示，我们不知道在甘南民族师范学校发生枪击事件的真实起因。甘南民族师范学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还不清楚造成枪击身亡事件的真正原因，现在学校正值节假日期间。来自安多的消息显示，甘南民族师范学校的校长洛萨日前升职后，准备调往其他基层部门工作之前，必须向所在任职单位秘书处申请批准调离证明。由于学校的财政资金中还有30000元人民币去路不明，当洛桑向杨志宏阐明这些资金已运用到学校的时候，遭到了杨志宏的否认。之后杨志宏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洛桑在学校资金开支方面的问题和一些贿赂情况。截止目前，在西藏安多甘南民族师范学校发生校长枪击他人致死亡之后向自己开枪身亡的事件起因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支持西藏团体将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下面请听国文家的详细报道。
德国 GIAG 支持西藏组织将于本周6-7号在德国慕尼黑城市中展开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让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同时，强烈批评中国政府控制言论和媒体自由以及践踏西藏人权等行为。德国 GIAG 支持西藏组织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虽然国际奥委会主席杰克奎斯如格表示，如果让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但是中国政府却加紧控制媒体，打压异议人士，破坏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其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该组织负责人沃尔方格瑞德表示，按照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国际奥委会应该取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中国政府持续践踏人权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奥运精神及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另外，国际特赦组织近期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仍然持续践踏人权，并敦促中国立即采取行动，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的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就藏人在藏印边境遭中共枪击事件深表担忧。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位外籍登山人士在珠峰网站发出消息，将自己与今年9月30号和10月1号之间在藏印边境中共边防警察枪击逃亡藏人的真实情况向外界透露后，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本周二发表公开声明，对藏人遭枪击事件深表担忧的同时，呼吁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署驻尼泊尔和中国的代表处对此事件进行严厉调查。攀登珠峰的外籍人士在珠峰网站上透露，自己于今年9月30号在珠峰大本营走出帐篷，向远处的尼泊尔与西藏的边境昂布拉山口观望的时候，看见了一群藏人正在艰难地爬行前进。过了一会儿，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击声，之后这群藏人开始在19000英尺的高山上四处逃跑。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些藏人被中共边防警察发现。目击者称，这些逃亡的藏人遭到枪击的时候，其中两名藏人在枪击声中倒下，其他的人继续四处逃窜。中共的许多边防警察陆续地进行射击，在这次事件中总共有7名藏人遭到枪击而身亡。事发地点距离西藏境内世界第六高峰卓尔尤峰不远处。伦敦自由西藏运动表示，每年将近有2500多名藏人冒着各种风险越过藏尼边境逃往印度，因此很难确切地证实究竟有多少藏人遭到中共军警的枪击或者拘捕。上述枪击事件曾经在藏尼边境发生过，但是至今无人过问或者做调查。这次国际登山界人士亲眼目睹并且透露了中共军警枪击藏人的事件，因此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署驻尼泊尔和中国的代表处必须对此事件进行详细和严肃的调查，以确保这些西藏难民的生命安全和顺利抵达目的地。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强行实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进行强制的绝育和堕胎、人工流产以及缺乏性教育等，导致妇女的健康和发育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各种危机。根据日本时报消息，在中国与经济革命并行而至的是一场性革命，这在年轻人当中尤其突出。进行婚前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的中国青年人数越来越多，其结果导致不预期的怀孕、堕胎和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也在上升。据估计，中国大约有超过2亿4万人介于15岁到24岁之间，并且每年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超过2000万人。目前中国的部分医院接受堕胎手术的未婚少女比例高达40%。据中国卫生年鉴称，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接近1000万例，其中20%到30%发生在未婚少女身上。中国法律规定，18岁或低于18岁的少女接受堕胎手术，必须要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员的同意。由于许多怀孕少女担心家人的责骂，大多选择到一些小门诊做人工流产，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消息指出，长期以来，性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禁忌话题，一些中国父母也有必要接受有关性问题的辅导，而且必须懂得如何与子女进行有关性的对话。此外，各新闻媒体、父母、老师及社会工作者就有关青少年性话题展开持久讨论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西藏人口，在西藏各地强行实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西藏妇女实施强制节育和堕胎、人工流产等，导致很多西藏妇女致残以及死亡的现象极为严重。在中共的统治下，西藏妇女不仅没有生育的权利，而且强制接受教育。 这种手段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妇女权益之规定，因此流亡藏人和国际个人权组织曾多次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利用实际行动来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妇女状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
之后达赖喇嘛于11月10号的讲话中指出，我不仅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而且也不进行分裂活动，我是为了维护和延续西藏民族之特性与文化传统而努力寻求真正的自治。至于我个人，不需要任何的权利或者地位，几年前我就非常明确地说过，西藏问题解决后，我将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职务。我始终真诚地坚信我倡导的中间之道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其基本的架构就是我在70年代初就考虑过的，当时中国因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双方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会谈。由于我找到了这个有利于双方长远利益的解决途径，因此提出以解决西藏问题。根据过去40多年的经验，藏中双方严重的互不信任是一个实际问题，这种疑虑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双方真诚相待，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江泽民主席表示要进行谈判，我对此随时都有准备。如果双方真的具有以和平、友好、非暴力以及合作的坚定信念，我们就可以共同让西藏拥有和平与稳定，可以为汉藏长久的友好而开创出切实可行的途径。就在达赖喇嘛发表上述演讲的同一天，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达赖喇嘛投机取巧，在国际社会宣传西藏问题，表明他并没有和谈的诚意，只不过是改变了策略而已，他追求西藏独立的立场没有丝毫的改变。1990年10月25号，根据法国日报报道，江泽民在原有的谈判条件上又增加了达赖喇嘛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同年12月，中国政府切断了双方联系的所有渠道。2007年7月，经中国政府邀请，加勒顿柱先生以私人名义前往北京，与他会议的三位中共统战部官员向他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达赖喇嘛无条件地返回西藏，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丝毫解决西藏问题之意愿的态度。但是达赖喇嘛主张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信念并未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2000年9月，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详细表明其对解决西藏问题之观点和立场的信，并且提出了为了向中国政府阐述信中的内容而派一个代表团前往的建议，但是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根据西藏电台2002年6月10号报道，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的列确向一位记者解释道，很显然西藏在全面实施民主区域自治政策，达赖喇嘛必须要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信念，停止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如此，中央政府同意就和达赖喇嘛以及他个人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由此表明了中国政府拒绝给予西藏比现有名义上的自治更多的权利，并且把西藏问题视为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表明中国政府毫无诚意就西藏大明的前途问题进行和谈的意愿。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